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今天我在公司那么和平时的这个做播客的环境不太一样，然后也在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设备，比如手机和一个简单的麦克风来录制啊。如果音效和画质差一点的话呢，那请大家见谅。今天这期呢，我想聊一聊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新的事件，也就是每年苹果都会在六月份召开全世界的开发者大会，叫做 WWDC。 那么今年呢也如约而至，而且呢这个公布了一些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比较令人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比如大家都在谈论的那个视频眼镜啊 Vision Pro， VR 虚拟眼镜。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谈一谈 WWDC， 但我主要可能通过两个角度，一方面呢是一些常规产品的更新，那么我的一些感受体会，比如说 Mac 上的这个软件还有它的硬件等等这些更新的一些评论。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关于 Vision Pro， 所以可能会做成两期节目。 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这个 WWDC 吧。我想试一个新的方式，就是一边在这个视频页面上滚动，然后呢做这个查看，那么做一下这个评论，但我不会再去放视频了啊，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在听播客的话呢别急啊，那么是会有一些具体的音频内容的。WWDC 今年其实发布的料非常足，很多东西以往年可能就整个一个两小时的内容呢，还不如今年。我觉得大概前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其实集中发布了非常密集的这个产品软件硬件的各种类别的更新。我们来打开这个 keynote， 然后呢我把它的这个声音关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 keynote， 然后呢一边好像我不能全屏啊。那么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前面当然是一段广告了是程序员的如何如何他这个如何能把握自己的这个这个一些创意想法。然后后面呢是 Tim Cook 的标准的这个说辞。苹果的发布会呢我每年都会看这个全场，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不仅是跟进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硬件软件的趋势，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特别从这个产品的发布推荐用的这个说辞然后它介绍亮点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值得学习的。那么比如说苹果每年 Cook CEO 他在发布的时候用的一些形容词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年你去看的话会发现有这个非常一致的这个连续性。比如说他经常用那些词我们可能都熟悉了，什么 amazing， 然后这个 incredible 这些都是和人的感受有关的一些词，那么他会重点去强调，那么都是一来先提纲挈领的给大家一个大的感觉，然后呢具体进入到具体的这个内容。首先他介绍了这个 silicon 这块我其实感觉一般然后他介绍了第一个产品，就是苹果的这个 MacBook Air 15寸。这个产品其实如果是平时日常去使用的话应该还不错。那么因为我还在用老款的这个 MacBook Pro 英特尔芯片的，所以呢还没有这个进入到 M1 这个芯片，没有感受到这个性能上的这种巨大提升。但如果是现在购买新机，比如说你要买第一台 Mac 的话， MacBook Air 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产品。我家人也在用啊，这个新款的 MacBook Air， 我觉得速度啊各方面其实还挺不错的。那么，多的没什么太多的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苹果命名它芯片的这些名字，什么 Mac 啊，什么Pro 啊 ，Max， 还有 Ultra， 都是用一些这个类似卡普空啊这个公司的那种形容词啊，就是最高最强，其实也是很这个有点力竭的感觉。然后呢，这里他介绍了就是具体的一些硬件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吸引力不大。然后呢，后面呢，我们看到他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 Mac Studio 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其实非常适合这个内容创作者，特别做视频呀，做这个摄影摄像呀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因为它机能各方面都已经更新啊，更多呢它使用了这个新的芯片叫做M2 Ultra， 但也就这样吧。如果你不是做这个常规的这个内容创作什么的，我觉得这台设备的性能可能会被浪费。但后面呢，苹果推出了一个重磅的一个更新，就是现在它对游戏的支持会增加，所以也许很多人会买一台 Studio 用来玩游戏也说不定。OK， 那么这个呢是关于Mac Studio， 然后后面又是各种介绍这个系统的表现，然后新的芯片。OK， 然后我们继续往后呢，就看到库克又来了啊，又来做一下这个总结。那接下来呢是谁呢？接下来呢是这个 iOS。iOS 呢由人见人爱的这个 Craig 来进行介绍。那么他其实一开始介绍这个功能叫做我忘了这个叫什么 Portrait 还是 Persona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你可以去定义你的这个大头照，它的样式、风格、字体、颜色等等都可以去定义。定义以后呢，所有的这个你的朋友的通讯录上关于你的这个大头照都会被自动更新。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好啊，特别适合怎么说呢，就是其实适合所有人啊，每个人应该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打造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自己的这个形象啊。有的人可能还会打造一个虚拟的形象，甚至有一些开发者或者一些这个小的内容创作者可以用它来做成一门生意，帮人去美化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肖像，然后去赚钱，那么也是不错。然后另外这个 voicemail 它有这个字幕的功能，其实对国人来说大部分人是不用语音邮箱的，所以功能可能帮助不大。但对于这个习惯使用苹果的这个语音邮箱的海外的用户来说呢，这个功能不错。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功能，我看这里应该差不多吧，都没有特别的如何复杂，因为这些功能严格来说有点类似那个微信上的一些功能，对中国用户来说也就这样。但这个隔空传递的这个功能其实很不错，就是当你两台 iPhone 手机挨到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添加联系人，然后呢可以这个去交换信息，然后呢也可以直接 AirDrop。 那么它更厉害的呢是可以跟这个 Apple Watch 去进行这个信息传递，所以可以说苹果把它的这个生态圈的这种 seamless 无缝呢变得更加的方便，更加顺滑。OK， 然后我们继续。然后这里呢苹果在有说他利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呢去增加人们打字的这个体验，用户体验。其实这一点呢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苹果，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苹果从来没有在他的发布会上呢去说 AI 啊，他最多就是说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为什么呢？其实苹果他很精心的在设计这种品牌的形象。 AI 这个词呢，第一已经被其他品牌滥用了，被 Google 和 Meta 已经大量去使用，巴不得每一句发布会的每一句对话都有我们 AI 如何 AI 这个。那么苹果如果再说的话，它就不是领先，它就是步其他厂商的后尘。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的厂商比如说 Meta 是在 AI 方面呢，它虽然有很多成就，但是也有人有一些疑问，包括对这些厂商对隐私啊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些这个保障呢存有疑问。所以苹果呢在这个体量它有意识地避开了这种容易给人产生负面联想的词。所以苹果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讲故事的公司，也就在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它不会去它会去引导人们的想象啊，然后你看它会说这种 experience， 它会去强调这个体验。包括我还想起以前苹果在推出这个 iPhone 的时候呢，有一款 iPhone 它使用了一个高强度的玻璃，但整个这个介绍的时候它没有说任何一句跟玻璃有关的，这个就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玻璃的词，它都是强调什么 Gorilla 什么 Crystal 水晶如何如何。其实就是如果你说玻璃再值钱也是玻璃，但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新合成的水晶，那么你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类别。这就是苹果它经常会我不跟你正面进行冲突而把你引到另外的一个角度啊。这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产品叫做 Journal，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会在一个软件叫做 Day One 里面呢去记录自己的日记那么但毕竟它是一个第三方的那个软件，我虽然已经使用了7、8年、8、9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但如果能够有这个基于系统层面的这个软件能够更方便的去比如说记照片记我的这个去过的地方然后写一点东西，然后见过的人，那么应该会非常的方便。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记录这个 contacts 这个如果基于苹果的这个 journal 这个工具，它可以记录特别特别复杂的这个信息，而且它是一个系统层级的东西，不太容易就是说明天就死了什么的。所以这也是苹果的风格，就当它 native， 当它基于系统层面这些软件更新的话，一大堆这个第三方开发者就会鬼哭狼嚎可能就会死掉。那么我应该会保持关注这个软件，当它 iOS 17正式推出的时候会试用一下，如果感觉好的话呢，应该我会开始使用它。 OK，这个是 Journal 这个软件然后接下来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的亮点的一个东西，就是 iPhone。 那么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在桌面作为一个时钟，作为一个延伸的一个小屏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更多呢，它是可以将你桌面的信息呢延伸到这个 iPhone 的屏幕上，比如说日历，比如说这个备忘录，或者是这个天气等等等等，或者是照片什么的。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以往这个 iPhone 和用户的 iPhone 和 Mac 这两者是互相之间去抢用户的这个注意力的那么对普通用户来说，比如说你坐在电脑前办公，那么突然 iPhone 通弹出一个消息，那么你会拿起手机，然后呢又进入到微信什么的，就是过了十分钟我为什么在这儿啊，我为什么在刷手机。那么这种状态是互相去抢用户的注意力，但现在它做成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话呢，有这样的功能的话，其实是能让你的整体的体验得到提升。比如说我在 Mac 上进行主要工作，那么 iPhone 呢变成一个辅助性的显示设备，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是把这个用户的生态系统的进行了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整合，所以我特别喜欢也很期待这个功能。但是它也可以带动很多这个配件的销售。 OK， 然后 Siri 变得更方便运用，那这个当然是不错的。 iPad 我觉得好像还好吧，就是这些更新也是一些这个意料之内的、意料之中的比如说 dashboard 更新啊、widget 更新啊，然后这个健康系统更新啊，这些没什么。接下来这个更新应该是会对教育系统 有特别大的影响的一个更新，就是在 Notes 这个软件里面，这个系统自带的软件里面，可以查看 PDF， 然后呢可以对 PDF 进行编辑和修改。其实这个功能非常厉害，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学生可以运用系统自带的 Notes 这个工具呢，就去阅读、批注，甚至分享自己的这个学习材料。因为在国外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书面进行交流的文档都是 PDF 做默认的格式。比如说你老师发个卷子，然后给大家做呀，发个作业呀，发个讲义啊，学生之间提交啊，都是 PDF。所以它这个修改其实意义非常深远。第一呢，就是让苹果在教育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呢变得更明显啊。然后呢，学生在使用 iPad， 因为现在比如说你作为小孩买一个入门款的 iPad， 然后除了可以用它来这个画画写字之外，那么可以用它来学习看视频的内容，然后呢进行这个交流。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举措，而且呢对教育市场应该会有一些冲击。就是第三方开发者，比如说我用的一些 PDF 的软件啊，什么 PDF Pen 啊，PDF Expert 这些软件又要开始鬼哭狼嚎了。 OK， 那么这个是iOS 的Pad OS 的发布。然后接下来呢，它就是我最喜欢的在这个Keynote 上的一个卖点， Mac 现在开始正式的去支持游戏了。以前我们都说一个笑话，就是啊 Mac 游戏玩家，那么就是全球游戏玩家鄙视链的最底端就是用 Mac 玩游戏的人，因为它各种功能呀这些都是做得非常差，然后呢硬件也不支持，软件的这个层面也很差。但是现在呢，第一 Mac 它有了这个操作设备上的这个无缝链接，哦，这里我要暂停一下那么第一，它有了操作系统上的无缝这个操作设备啊，它可以支持这个各种游戏手柄。比如说我自己也买了一个 PS5 的手柄，那么用 PS5 的手柄连到这个 Mac， 连到 Apple TV， 连到iPad iPhone 上都是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障碍。然后第二呢，就是在之前 iOS 跟对 Mac 和 iOS 更新的时候呢，有了这个 Metal， 是叫 Metal 吗？对 ，Metal 这个一个系统渲染的引擎。然后呢，在这一次WWDC 上呢，它专门强调了要对这个游戏开发者和这个游戏市场进行大力扶持。那么在这个 WWDC 上，它发布了很多这个视频这个 session。那么这些 session 呢，里面我这里就不跳出来了啊。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就是便于游戏开发者将以往的游戏重新转译为Mac 上的这个格式的这个游戏。那么从这里这个图片上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生化危机村庄，有这个Stray 这个猫的这个流浪猫，然后呢还有这个哪些游戏有一些我不认识啊，这个但都是算是大作。然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们人见人爱的小岛秀夫也出来站台，然后表示 Death Stranding 死亡搁浅导演版将于这个今年年底在 Mac 上呢上线。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直接用 Mac， 然后呢用这个 PS5 的手柄来玩这种 3A 级的游戏大作。所以对于大量的这个 Mac 用户来说呢，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然后比如说像我现在去回想自己真正其实一天能有玩游戏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打顶了那么与其去再买一台 PS5， 还不如就在自己常用的这个 Mac 上呢用 PS5 的手柄去玩游戏。那么其实比如说像我就肯定要玩这个小岛秀夫的这个死亡搁浅，那么 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去入啊。当然前提可能先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 Map 的设备啊。OK， 继续往下，然后呢有强调了这个视频会议的功能啊，因为它里面有强调了像这个视频会议可以自动的把背景去掉啊，然后呢有这个背景的这个效果增强，而且支持 FaceTime、Zoom、Teams， 还有这个WebDex， 那么这些视频会议的软件都支持。其实这个也会把一些这个第三方的开发者弄哭啊，因为像比如说 Evernote 印象笔记的创始人最近做了一个也不算最近了，就是在 COVID 期间呢做了一个叫做嗯哼的这样一个视频的软件，那么很不错。但这个苹果更新的这个功能基本上把嗯哼的这个软件的功能全部都做了一遍，哎呀，这个影响非常大。现在视频上在说的这个 Web App 也是一个在海外的用户会非常影响会非常大而且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海外的用户在使用的软件其实都是基于网页端的，比如说Instagram、 Facebook， 那么它是没有这个基于操作系啊 Facebook 有啊，不知道 Facebook 有没有这个基于 Mac 上的这个 App 我不太确定，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说 Pinterest 或者是这个设计师用的这个 Dribble， 那么这些软件是没有基于 Mac 上的这个 App 的版本的。然后包括设计师和这个做产品的会用的 Confluence， 在这个软件上也有用到了这个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它是没有这种功能的。那现在呢你可以直接基于 Mac 上来创建这样的一些 App，就是基于 web 的这种 app， 那么很方便。但对于国内我觉得非常不适，因为国内基本没有什么 app web page 的这个软件了，那基本都被什么小程序啊都被这个 app 呢取代了，所以就当是一个没有那么实用的功能吧。OK， 然后继续 iOS 的更新，然后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 iAirPod的这个更新啊 ，AirPod 负责人是一个华裔，那么他有提到了这个增强的这个音频可以过滤外界的声音，然后呢给你提供更好的这个动态音效什么的，啊，这个我觉得单独把这个拿出来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发布会，因为 AirPods 的用户全球那么多啊，都可以干掉 Netflix 整个公司的产值。哎呀，但是今年这个苹果的这个更新其实，就像我刚说的量特别多量特别足。好，继续往下我们已经快进了一个小时，然后 Home 在家居家的他有提到了这个 Apple TV 有更新了，然后呢这个Apple TV 可以直接用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在 TV 上去看去和这个亲友进行视频通话，但用这个 iPhone 的摄像头，这一点也很厉害。那么在家里就可以和远在其他地方的家人进行高质量的视频通话这一点很厉害扫二维码就有等等等等啊，这些我就不一再说了因为的确是有很多的信息量然后呢这个 Apple Watch 呢虽然没有更新新的硬件，但软件系统呢有升级。其实视频看到这里我都麻木了我都忘了这个 Apple Watch 有什么重点值得强调的地方往后拖一拖，我记得是有这个OK 有一个关于安全方面的，就是它可以发 LS 求助 SOS 求助，然后让朋友知道你所在的地区所在的位置等等，然后有更多更具体的这个动态捕捉，比如说这个甚至能监测你的这个打羽毛球打网球的这个手腕的运动 OK， 然后呢也有一些我们 看一下后面啊，好的，这个呢是保护小孩用眼的，然后呢最后呢才到了这个 Vision Pro 啊。 Vision Pro 其实整个发布的时间大概就是40分钟，这其实也是苹果发布产品的节奏和架构啊。因为以往的 WWDC 我记得当时发布这个 Mac Pro 的时候呢，也是最后用了40分钟去介绍 Mac Pro， 之前呢把时间呢用在其他的部分。那么现在呢，因为苹果的这个发布会都是预先录制的，所以它可以更精细的进行排练，然后呢进行这个信息的组织。对，我看看我之前这个看完苹果的一些这个笔记啊，因为刚刚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会有遗漏的啊，这一点刚刚说到了啊，都是形容词，然后呢这个避免使用人工智能。这一点就是苹果的 Keynote 里面现在它的那些室外录像收音的效果都没有任何环境噪声，而且看不到任何麦克风，手持麦克风。其实这一点你和 Google 的还有一点区别， Google 的那个发布会 Google I.O. 如果大家去看现场的话，偶尔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无人机在进行航拍，在进行这个具体特写镜头的拍摄啊等等，你会觉得啊很有科技感。但苹果的你是看不到的，苹果的科技是隐藏在感受之下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苹果严格来说不是一家科技公司，它是一家这个感受的公司啊，去酝酿人的感受的公司。 OK，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所有苹果的产品现在都在强调一个 security 安全，还有隐私 privacy。 那么这一些呢其实也和用户自己的感受心理体验是直接相关，和科技没有关系，而且呢它是去回应这个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一些这个不同的策略，像谷歌啊这些 Meta， 它去强调这个科技，但是用户当然会有这种疑问啊，比如说你 Facebook， 你 Meta 这个之前出了各种用户隐私泄露的丑闻，那么现在你要怎么办啊？然后这个同样的 Google 也是啊，大家会对 Google 说啊，那么机器人会取代我的工作，如何如何？但苹果呢，它会尽量去强调这个 security and privacy 啊，稳住，让大家心里稳住，所以这也体现出它的一个区别。OK， 那么对，那么这就是我对于苹果 Keynote 的除了 Vision Pro 之前的内容的一些感受。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做科技产品的朋友，从事跟技术有关行业的朋友呢，不要只是去看一个那个发布会的快速预览，最好去看一看这个发布会的这个完整内容啊。因为如果你是做科技的话，其实每年也就是这两场 Google I.O. 和苹果 WWDC， 这两个是必须要看的。那么我们关于 Vision Pro 呢，在下一期节目里面和大家再聊。好，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When you visit Arizona, time is measured in moments, not minutes. Like the moment you see the Grand Canyon for the first time. visit a new state of mind. Learn more at hereyouareaz.com.